请掀开经本，二十三面，二十三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。长极光土，纷争者会，究竟满正者尽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常寂光净土里面净慧的现象。一般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常寂光净土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，那么就天台家的讲法，这个藏通啊，这个藏教跟通教只是断见思烦恼，没有破无明，那当然就不算了。别教成佛真常寂光净土，但是别教佛要跟原教做一个比较，别教初地菩萨破一品无明真一分法身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法身大师。那菩萨这个十地菩萨十个位次，再加上等觉十一个位次，那么无明就破了十一品，妙觉呢这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是在讲呢只是破十二品无明，可是无明总共有四十二品，他才破十二品，还有后头还有三十品还没破，他也叫佛，这个别教的佛。所以他所证的这个境界就是极光土里面的慧土。原教佛四十二品无明通通断尽，圆满证得常寂光净土，那他就叫净啊。这是这个净光土的现象。那么净土这个法门就非常的奇特的啊，即使待业往生的人生在凡圣同居土啊，也能够享受这个寂光净土的境界啊。这个是其他经论法门里面都没有啊。我们看底下的解释，经云极乐世界正知同居净土，以及恒居上三净土也。那么极乐世界成净土特别着重在凡圣同居土，因为 上面三图确确实实不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能够证得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烦恼断实实在在外物，纵然断了见识烦恼，也不过是小乘阿罗汉的境界，原教菩萨的其性位的地位。论净土呢，那只是方便有余土，这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啊，实实在在做不到。那十报图、寂光图啊，就更不必谈。唯有凡圣同居图，我们只要能够伏烦恼，啊，这个不讲断的，把它扶住就行了。断不容易啊，扶比断啊容易的多了。但是要真正扶烦恼啊，也得要下一番功夫。如果不是真正下功夫，福也不容易啊。福是说是我烦恼不起作用，虽然有不起作用。用什么来福呢？在通途法门里面用定，能入定，这烦恼自然就不起作用了。烦恼一起作用，定就没有了啊！所以是用定。那要得禅定，这就能扶得住。净宗法门呢，就用一句佛号，叫智持名号啊，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比修禅定呢，实在讲容易太多了啊！我们自己试验试验就晓得了，啊，就能体验出来了啊！这个佛号的念法一定要依据经典的方法啊。也就是像这个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。这个净念相继，简单的讲就是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。古德常常教给我们叫万缘放下，提起正念。这个正念呢，就是一句佛号。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念头都不是正念啊。不是正念是什么呢？都叫妄想啊。实实在在都是妄想，没有一样啊是真实的啊。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。这个有为法里面包括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念头啊，都是属于梦幻泡影啊。 唯有这一句佛号是真的，那一点都不像啊，将来必定可以证得。那么西方净土的殊胜，就是我们三道凡圣同居处，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本事啊，到达这个境界啊，往上不可能，但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方便土、十报土，乃至于极光净土里面的受用啊，我们通通享受到，通通都得到，这是妙极了，这个叫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在其他世界，这个诸佛世界，你必须亲证这个境界啊！刚才讲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你才能够享受到方便土的受用。无明破一分，你才能够得到十报土的受用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有功夫啊！不像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见思烦恼没断，无明也没破啊，这待业去往生，这是上三土啊里面的受用啊，我们通通都能享受到啊！所以这叫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叫难信之法。难信不是讲凡夫，是讲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们，他们难信呢、那么这一句注解旁边呢，有几句小字，是以净中是同居禁故，以上山居会故。那么为什么晓得经里面讲的这个境界是凡圣同居土的境界呢？这经上说得清楚，三种这个净土三经所说的都是同居土的境界。为什么知道上三土我们都能够得到它的受用？因为经上讲的到达西方就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如果不能够同时享受上三土的境界，你怎么会见到诸上善人？我们的娑婆世界也是四土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四土啊，也是三辈九品呐、我们现在的凡圣同居土，我们见不到摩罗汉，见不到菩萨啊，见不到文殊普贤、观音世智，都见不到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此地凡圣同居土的人没有办法享受上三土的受用，不能享受啊。西方世界跟我们这里不同，每一天都可以跟这些等觉菩萨们在一起，因此在修持上来讲呢，信愿行非常简单，非常容易成就不可思议。也正因为这个事实， 所以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。啊，这是西方世界远远超胜十方诸佛世界的处所。读了这段文，我们应当深信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深信释迦弥陀的教诲决定真实不虚，信愿持名一定能够达到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殊胜功德利益啊，我们一生当中啊都可以能够圆满的得到。下面一段文，这是说明啊净土的正报庄严，又佛号阿弥陀，续正报教主名也，翻译如下广释啊，下面呢再详细的解释啊。前面呢讲的是依报还境啊，现在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啊，阿弥陀佛。这佛有三身，各论丹佛啊，那么像这些呢，这是教下里面所说的啊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为什么说他三身？三身吗？还有丹佛啊？什么叫丹三身？什么叫佛三身啊？其实。这个三身是一二三，三二一啊。法身丹指所证理性，这个三身呢、啊，经论里面讲的很多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这个化身呢，是说的理；报身跟化身呢，都是讲的事啊，有理有事，理。能现的、能变的，事是所现，是所变；理，也就是经里面所说的真如本性，这个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。行愿品里面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都是说的这一种事情。 这一桩事情在经典里面所用的名词术语啊，有几十种之多啊，通通说的一桩事情啊。那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呢？佛有他很深的用意告诉我们，明白这个事实就好，不要执着在名相上啊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，怎么说都可以，叫我们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事实。所以它是本体啊，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这个叫法身。这个报身呢，是讲的智慧啊，就报身是能证。这个法身呢是所证啊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呢？这是真正智慧的领悟。智跟理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是哲学里面所没有的啊。哲学里面呢，能跟所是相对的，不像佛法讲的，佛法讲能证之智啊，所证之理啊，是一个啊，是一桩事情，不能够分开的啊。所以这个在哲学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，这是智慧啊，真实的智慧，智慧开了，心性呢就明了。明心见性，这个化身呢也叫应身，是利益众生的。像普门铭里面所讲的，应你什么身得度，自自然然就现这个身相啊。叫因呢，是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。所以这个应身呢叫变化身啊。那么诸佛菩萨的应身是随众生而应的啊，随众生而已。三身诸佛菩萨有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啊，这个要知道。诸佛菩萨的三身明显，我们的三身呢很不明显啊。为什么不明显呢？我们的心呢被迷了啊！大家想想，被什么迷了？第一个，被妄想迷了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！这胡思乱想是迷，不是觉啊。第二个，为七情五欲所迷。里面有贪嗔痴慢啊，外面有五欲六尘啊，迷在这些东西里面。所以法身有显不出来啊，报身也有也等于没有了啊，智慧没有了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变，就是 去迷而已。啊，破迷就开悟了，这个悟啊就是报身。啊，这一悟呢，法身也就现前了。啊，这个智慧一现前呢，法身就证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个身相就变成应化身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被这个妄想啊、执着迷了之后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叫业报身。啊，这个是佛经常讲的可怜悯者呀。啊，业报身很苦啊，随业受报。啊，你造善业，三善道受报；你造恶业，三恶道受报。啊，这就说明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呢？你失了自信，自己造作一切善恶业，这样变现出来的。这六道也是幻化啊，也是自己自信的随缘，随着业力的缘变现出六道轮回。啊，这六道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总得要搞清楚。啊，所以这个三身呢，我们有，我们应该如何恢复？啊，如何能真正的三身的受用？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一个主要的课题了。化身单之所证理性，理跟四是一对，性跟相是一对，啊，是在性就是理，啊，理就是本性，啊，四就是相，相就是四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宇宙人生真相就叫做法身。报身单呢，是能证功德智慧。啊，这个证呢，就是证实，就是彻底、正确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这叫做智慧。啊，那么就称之为报身。化身单指所现相好色相，相好色相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。如果自己有受用，自己就迷了。啊，试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？这从哪来？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受用，而有为享受，这一享受呢，就生老病死，让你去享受去。啊，诸佛菩萨没有自受用，所以他自己没有身，自己也没有相。身相呢，身相是他受用，与自己不相干，因此他就没有生老病死了。啊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所以佛法讲 无我啊，对自己来讲是无我，对别人来讲有我啊，有我是他受用，为了什么呢？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这是个工具啊，使一切众生呢觉悟的一个工具，与他自己呢毫不相关啊。所以这个身是随众生感应而现的啊。普门品里面楞严经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头也是这样说的啊，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呀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就现菩萨身。诸佛菩萨有没有心，有没有念头为众生现身说法呢？这就是没有，完全没有念头，也没有心，没有心没有念头啊，怎么会有感应呢？给诸位说，因为没有心没有念头啊，就真正有感应啊。我跟你不能起感应，为什么呢？我有念头你也有念头，就没有法子了啊。众生有念头啊，佛菩萨没有念头。佛过去曾经举个例子答复这个问题，举的例子很有趣味啊。他举的说钟鼓，在我们敲的啊，你看那个钟，钟没有心呐，也没有念呐，那我们敲它一下，敲是感了，它立刻就有声音，它就有音。我们敲动一下，它响就大一点，轻一点，它响的声音小一点，随着感应，有感那就一定有应。说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心感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念头的啊，没有心的，乃至于诸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，佛有没有曾经动一个念头？没有。所以在佛自己身上来说呢，佛一个字也没说啊，一生当中一个字也没说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无说而说啊，所说的呢都是众生有感啊。这个感有两种，一个是明显的感，哎，众生来提出问题来发问，这很明显的，佛立刻就回答。佛听到人家发问，绝对不会想一想，哎，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答复他，那就变成凡夫了啊，没有考虑的啊，没有想一想，自自然然就答复出来了。另外一种呢？叫敏感，心里头有念头没说出来啊，还有更深迷的，他确实心里有感了，但是那个感自己还不知道啊。像佛说这个阿弥陀经啊，众生这个心里的确确实实有感，佛才会说。但是这个感呢，本人不晓得啊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微细微妙啊，佛知道。 所以就叫无问自说。我们把这些事情明白了，这才晓得学佛要怎么个学佛学法，要用什么态度什么方法，那就是一念不生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，这个境就是物质环境，语言是人事环境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这个真正修行人是一念不生啊，这个一念不生就是定的。一念不生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。那么这个方法门里面有个很巧妙的方法，叫我们一心去念阿弥陀佛，比修定呢容易多了啊！这就是用一念指一切妄念，把一切妄念都止歇住了啊！单单用一个阿弥陀佛这一念，他这个法门巧妙容易就在此地啊！我们守住一念呢，比做到那个五念真的容易太多啊！这个禅家呢是讲一念不生啊，我们净土宗呢把念头归到一个阿弥陀佛啊，只许心里有阿弥陀佛这一念，不能有第二念啊，这就对了啊，这叫真正用功啊，这会用功的人啊啊。那么接种呢，这就随缘了。我们在过去看到啊不少大德，他们戒引众生的手法不一样，有一些大德戒引众生的方法呢，用身教，他不用言教，就是无论什么人就请教他，他一句话都不说啊，他用这种方式。有些大德呢，你去向他请教，他非常热心啊，仔细来给你说明，给你讨论，方法不一样啊，因人而异，因事而异啊，但是都能够启发人，都能叫人得利啊，所以这也正像善导大师讲的语言不同啊，我们是哪一种根性的人，需要哪一种方法来帮助啊，那么这就显示出法门呢无量无边啊，虽然法门很多很深很广，它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，正所谓是殊途同归啊，所以这个色相教学啊都是为众生建立的，是化身单啊，这就通常我们讲三身啊，这个化身、报身呢、应化身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 下面解释这比较说的少一点啊，发生复者啊，复就是两种发生，两种报身，两种化身。发生加两种，第一种啊，自性清净发生。这一句就是说的本体。也就是前面发生单的意思所说的本体。第二种呢，力够极妙发生。那么这第二句从四上讲的啊，从四上讲的。狗是无名，是烦恼，离是完全脱离了，也就是圆教如来的果位。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，我们称它为力够极妙的这个妙极的发生啊，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，他还称不上妙极啊。妙可以说了，妙相不能说极，因为他的无明没有断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从相上讲的啊。这个自性清净发生呢，是从理上讲的啊，是从本性上说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自性清净发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人人都有。力够妙极发生呢，我们没有啊，释迦牟尼佛有，阿弥陀佛有，成佛的人有，菩萨以下都没有。哎，这就很容易懂得了啊。前面是理，是大家通通都有。这个报身呢，报身是智慧，自受用报身，他受用报身，这个也非常的明显。自受用报身就是般若经上讲的实质啊，真实的智慧。经常常讲般若无知啊，是指无知。全知是无所不知，所以自受用呢是无知，他受用报身呢是无所不知，是全知啊。所以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是全知，佛自己受用呢是实知， 所以说五蛇二蛇，无蛇这个二蛇，蛇而无蛇，由这个地方能够看到佛心是多么清净啊，为一切众生说法也没有染着一个字啊，你看多干净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留一个字给后世，这个经典呢是后来学生凭着记忆记录下来传下来的，佛本身没有写过一个字啊，因为他本身无知啊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究竟能够领会多少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啊，他这个心思啊真清净啊。那么这是报身的两种，化身佛的，这个化身佛的相同啊，释迦牟尼佛。